第六章，赛特和以诺。上帝又赐给亚当一个儿子做神圣应许的继承者，就是属灵的长子继承权的后嗣。夏娃给这个儿子起名叫赛特，就是设立或补充的意思。他说，上帝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的身材比该隐亚伯更魁梧，并且比亚当其他的儿子更像亚当。他品质高贵，正是不亚伯的后尘，可是他并没有承受比该隐更良善的天性。关于亚当的塑造，经上记得说，当上帝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但是亚当于堕落之后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亚当原是照着上帝的形象而造，是没有罪的，而赛特则像该隐一样承受了他父母堕落之后的性质，但是他已领受了有关救赎主的知识和公义的教训。他借着神圣的恩典侍奉上帝，尊荣上帝，而且时常努力使罪人的心回转过来，敬畏并顺从造他们的主。如果亚伯没有死，这样的工作也必是亚伯所要做的。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从前那些忠心的人一向是敬拜上帝的，但当人在地上多起来的时候，这两等人的分别就更明显了。一等人公开承认忠顺上帝，而另一等人则轻蔑上帝，叛逆上帝。我们的始祖在没有堕落之前，就已遵守了上帝在伊甸园所设立的安息日，而且在他们被赶出乐园之后，他们仍旧继续遵守这日，他们尝试不顺从的苦果，并受到凡践踏上帝诫命的人早晚所必要领悟的教训，就是上帝的律法是神圣而永不可改变，违反律法必要受到刑罚。亚当的儿女中，凡敬重于上帝的都尊敬安息日，但该隐和他的后裔却不敬重上帝安息的日子，他们不顾上帝的命令，自定做工和休息的时间。该隐受了上帝咒诅之后，就脱离了父亲的家庭。他起初以耕田为业，如今他却建了一座城，按照他长子的名字来给那城命名。他已经离开耶和华的眼前，放弃了对恢复伊甸园应许的希望，而在被罪所咒诅的地上追求产业和享乐，这样他就做了那些敬拜世界之神者的魁首。在那单单有关世俗和物质的进步上，他的后裔有了显著的成就，可是他们眼中没有上帝，而且反抗他对人类的旨意。该隐的五世孙拉麦，在该隐率先所犯的杀人罪上又加上了多妻的罪，而且夜郎自大，旁若无人。他虽然承认上帝，但不过是拿上帝保护该隐的话来做自己安全的保障。亚伯过的是畜牧生活，住在帐篷里。赛特的后裔也是如此，他们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却追求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这两等人分离了一个时期，该隐的一族从他们起先居留的地上向外发展，散布在赛特的儿女曾经居住过的平原和山谷之中。赛特的子孙为避免受他们的腐化影响起见，于是就退往山里去住了。只要这种分离继续存在，他们就能保持敬拜上帝的纯洁制度，但时间久了，他们渐渐的出来与山下的居民来往，这种来往就产生了极恶劣的后果。上帝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儿美貌，赛特的子孙迷恋该隐后代女子的美色，与他们通婚，由此上帝不喜悦他们。许多敬拜上帝的人被现今经常在他们面前的引诱所迷惑，就陷在罪里，丧失了他们特殊圣洁的品格。他们同这些堕落的人结合，就在精神和行动上变得与他们一样，于是第七条诫命的限制也就不顾了，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赛特的子孙走了该隐的道路。 他们醉心于世俗的发达和享受，而忽略了耶和华的诫命。因世人故意不认识上帝，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人就昏暗了，所以上帝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罪恶在地上到处蔓延，如同致命的麻风病一样。亚当在人间住了将近一千年，亲眼见到罪的结果。他忠心的设法挽回罪恶的狂澜，遵着命令将耶和华的道教导他的子孙。他谨慎的保存了上帝的启示，并将它传给后代的儿孙。他曾向他九代的儿孙形容人在乐园中圣洁幸福的生活，并反复述说他堕落的历史，告诉他们他所受的痛苦乃是上帝借以教训他，使之知道严格遵守他律法的必要。又向他们解释上帝为拯救他们所做的慈爱安排，但是只有少数的人留意他的话，因为他的罪曾使后代受那么大的灾祸，他常常受到人家的痛责。亚当所度的是一个忧愁、迁移和痛悔的人生。当他离开伊甸园的时候，一想到自己必死，心中就不禁震惊恐怖。当他长子该隐成了杀兄弟的凶犯的时候，亚当方在人类的家庭中看到死亡的真相。他深深的悔恨自己的罪，而且因遭亚伯的死和该隐的被弃绝的双重的损失，使他极其惨痛而意志消沉。他眼见世界到处败坏，最后要造成洪水毁灭全世界的结局。起先创造主宣判他的死刑时，他虽然觉得可怕，但后来他眼见罪的结果几乎有一千年之久，他就觉得上帝是一个痛苦忧患的人生结束了，乃是出于他的慈爱。洪水以前的世界虽然邪恶，但那个世代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一样是一个无知野蛮的社会。那时的人有达到道德和学识造就方面崇高标准的机会，他们具有非常的体力和智力，而且他们所有获得信仰与科学知识的机会也是无可比拟的。有人认为他们寿命长，所以心智的成长也晚，其实这是错误的，他们的智力早就发育了。那些敬畏上帝并照着他旨意而生活的人，在他们一生的年日中不断的在知识和智慧上有长进。现代卓越的学者若与洪水以前相同年龄的人相比，他们在智力和体力上就必显得不如远甚了。当人的寿数减短，体力减弱时，他的智力也照样减低了。今日有人用20到50年的时间专心研究，世人对他们的成就尚且赞羡不已，但那些成就若与那些智力和体力发展几百年之久的人比较起来，该是何等的有限呢？固然，现代的人有他们前辈的成就，可自借鉴的便利。有一些有知识的人曾经计划研究写作，将他们的成果留给那些继续他们工作的人。尽管如此，单就人类的知识而论，古时的人还是远超过现代的人，因为他们有那照着上帝形象而造的一位在他们中间数百年之久，这一个人使创造主亲自称为甚好的，而且曾蒙上帝将一切有关物质世界的智慧教导他。亚当曾从创造主那里学得创造的历史，他自己也有900年的阅历，这些知识他都传给他的子孙了。固然，洪水以前的人没有书籍，也没有文献可读，但是他们既有非常的体力和智力，记忆力也非常之强，因之能以领会并记忆一切所听到的事，又能原原本本的传给他们的后代。那时的人能七世同居数百年之久，有机会共同切磋琢磨，个人可因他人的经验和知识而获得裨益。那时代的人享有借上帝的作为而得以认识他的机会，这机会是后代的人所没有的。那时绝不是宗教的黑暗时代，乃是极其光明的时代，全世界的人都有机会接受亚当的教训，而且这些敬畏耶和华的人也有基督和众天使做他们的导师。 此外，他们也有上帝的伊甸园留在人间一千年之久，做真理的无声见证者。在基路伯守护者的乐园门口，有上帝的荣耀显现。起初敬拜的人都到这里来朝见上帝，他们在这里建筑祭坛，奉献祭物。从前该隐和亚伯带来他们的祭物，以及上帝降临与他们谈话，也都在这里。当那进口有天使守护者的伊甸园尚在人眼前时，怀疑派是无法否认其存在的。创造的程序、伊甸园的目的、园中两棵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之树的历史，都是无可置辩的事实。当亚当还在人间的时候，上帝的存在和权威，以及人对他律法的义务，都是不容世人轻易怀疑的真理。虽然那是罪孽充斥，但仍有一般圣洁的人借着与上帝交往而成为高尚尊贵了。他们住在世上，好像是与上天为邻为友。这些人有高超的智力和非常的造诣，他们负有重大而神圣的使命，要发展公义的品格，将敬虔的教训不但传给当时的众人，也要留给将来的世代。圣经中只提到多数最杰出的人物，但是上帝在各时代都有忠心的见证人和诚心的敬拜者。据圣经记载，以诺活到65岁，生了一个儿子，死后又与上帝同行300年。在起初几十年中，以诺就已敬爱上帝，并遵守他的诫命。他是那圣洁世系之一，也是真理的保存者和所应许之后裔的先祖。他曾从亚当的口中听到人类堕落的黑暗历史，并在上帝的应许中看出恩典的快乐信息。于是他便信赖那将要来的救赎主，及至以诺生了第一个儿子之后，他的经验达到了更高的境地，他与上帝的关系也更加亲密了。他充分的明白自己做上帝儿子的本分和责任，他看到儿子对父亲的爱，以及儿子对他单纯的信靠，同时感觉自己心中对着头生的儿子极其疼爱，就得了一个宝贵的教训，明白了上帝赐下他的儿子给世人的大爱，以及上帝的儿女对天父所应有的信赖。上帝借着基督所显明的广大无边不可测度的爱，已成了他昼夜深思默想的主题。于是他就用心灵中一切的热情，将那大爱向那四围的人表现出来。以诺与上帝同行，并不是在梦境或异象中，乃是在他日常生活的各种职责上。他没有做一个隐士，使自己与世界完全隔离，因为他在世上还有必须为上帝做的工。他在家庭中以及在与世人的交往上，无论做丈夫、做父亲、做朋友、做平民，他总是一个坚定不移的上帝的仆人。以诺的心与上帝的旨意是一致的，因为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而且这种圣洁的同行竟持续达300年之久。有一些基督徒若是知道自己将要去世，或是知道基督复临的日子已经临近，就没有不在生活上更加真诚热心的。但是以诺历数百年之久，始终不渝，他的信心越久越光大，他的爱心也越久越热情。以诺是一个修养高深、知识广博的人，他虽蒙上帝赐给他特别的启示，但因他与天上有不断的交往，经常的领略上帝的伟大与完全，他还是世上一个最谦卑的人。他与上帝的来往越亲密，就越感觉自己的软弱和缺点。以诺一方面因为不敬虔之人的罪恶增多而悲伤，同时又怕他们的不信会影响自己对上帝的尊敬，所以他避免经常与他们接触，而多用时间单独在一处默想祈祷。他这样的在上帝面前等候，以求更清楚地明白上帝的旨意，以便实行出来。祷告对于他就是灵性的呼吸，他简直是住在天上的气氛之中。上帝曾借着圣天使向以诺启示他要用洪水毁灭世界的旨意，并更充分地向他阐明救赎的计划。上帝借着预言之灵使他看到洪水以后的各世代， 并向他显示有关基督复临和世界末日的种种大事。以诺曾因死亡而发生烦恼，在他看来，义人和恶人同归尘土，这似乎就是他们的结局。他看不出义人死后还有得生命的希望，他在异象中蒙指示，看到基督的死和他在荣耀里带着众天使降临，拯救他的子民从坟墓里出来。他也看到在基督第二次显现之前世界败坏的情况，那世代的人又傲慢又胆大又任性，又不承认独一的上帝和主耶稣基督，践踏上帝的律法，轻视救赎的恩典。他又看到义人得荣耀尊贵为冠冕，恶人被逐离开耶和华之前被火烧灭。以诺成了一个传义道的人，将上帝所启示给他的转告众人。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时常寻访这个圣人，来听他的教训，并与他一同祷告。他也公开的传道，将上帝的信息传给那些愿意听的警告的人。他工作的对象并不限于赛特的后裔，这位上帝的先知也曾到该隐在逃避耶和华的面之后所居住的地上去，把他在异象中所看到的种种奇妙景象告诉他们。他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以诺毫无畏惧的斥责罪恶，他一方面向当时的人宣讲上帝在基督里的爱，并恳切的劝他们离弃罪行，一方面也斥责流行的罪恶，并警告他那一代的人说，必有刑罚要降于凡违背律法的人。那借着以诺说话的乃是基督的灵，那灵的显示不仅是在慈爱、怜悯和恳切的言辞上，因为圣人所说的不仅是一些悦耳动听的话，上帝常把锐利深刻犹如两刃利剑的真理放在他使者的心中，叫他们发表出来。上帝借着他仆人所彰显的能力，乃是一切听的人所感觉得到的。有一些人注意所传给他们的警告而放弃了他们的罪，但大多数人都讥诮这严肃的信息，并在他们邪恶的道路上变本加厉，胆大妄为。上帝的众仆人必要在末日向世人宣讲着同样的信息，世人也必以不信和讥讽对待他们。洪水以前的人怎样拒绝那与上帝同行之人所传给他们警告的话，照样末世代的人也必轻视上帝使者的警告。以诺在一生忙碌的工作中，还是坚定地维持他与上帝的交往，他的工作越是繁重紧急，他的祷告就越发恒切热忱。他照常在立定的时间闭门谢客，他留在民间工作一些时间，以教训和榜样使人获益之后，往往就退居一处，独自如饥似渴地领受唯有上帝所能赐予的神圣知识。以诺这样与上帝交往，就越来越反照上帝的形象，他脸上发出圣洁的光辉，就是照耀在耶稣脸上的光辉。自他做了这样的神圣交往之后，连不敬虔的人看到他脸上所表现的天上的特征，也表示敬畏。当时世人的罪恶已经到了这么深重的地步，甚至早已经应该宣布他们的毁灭。一年又一年的过去，人类罪恶的潮流越涨越高，上帝降罚的黑云也越来越浓了。然而信心的见证人以诺仍然继续的前进，警戒人，劝勉人，忠告人，企图挽回罪恶的狂澜，止息上帝的雷霆之怒。虽然他的警告被一般邪恶的人所轻视，但他所得到的是上帝喜悦他的名证。他继续忠心的与流行的邪恶作战，直到上帝把他从这罪恶的世界提到圣洁喜乐的天庭里去。那一代的人讥笑以诺愚拙，因他没有在世上汲取金银聚敛财富，但以诺的心是在永恒的财宝上。他曾目睹天上的圣城，曾在西安城中看见王的荣美，他的心思意念和言论都在天庭的事上。世人的罪孽越大，他渴慕上帝之家的心也越切。他虽然仍在地上，可是因着信，他却已住在光明的世界中了。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以诺追求心灵的圣洁有300年之久，以期与上天和谐。他与上帝同行3世纪，天天追求更密切的联络。终于他与上帝的交往越来越密切，直到上帝将他取去。他早已站在那永恒之世界的门口了，只差一步便可进入福地。如今天门大开，那在地上这么多年与上帝同行的经验现在还要继续下去。于是他便穿过圣城的门，做了人间第一个进入圣城的人。地上感觉少了一个以诺，那天天警告人教训人的声音再也听不见了。有一些人，其中有义人也有恶人，曾见他被接去，他们以为他或许被提到经常退休的一个地方去了，所以那些爱他的人就仔细的去寻访，正如后来先知的门徒寻找以利亚一样，但是没有结果。于是他们报告说他不在世了，因为上帝已经把他取去。上帝将以诺取去是要给人一个重要的教训，世人因亚当犯罪的可怕结果往往不免灰心丧胆，许多人就不禁喊着说，既然有重大的咒诅落到人身上，而死亡又是大家的命运，那么敬畏上帝遵守他的律例还有什么益处呢？但是上帝赐给亚当又被赛特所重述，以诺所证明的教训已扫除了这种忧郁和黑暗，使人类得到了希望，使人知道死是因亚当而来的，照样借着所应许的救赎主，众人就可以得到不朽和生命了。撒旦将义人不得赏赐，恶人不受刑罚的假道迷惑人，并说人遵守上帝的律例是不可能的，但是上帝在以诺的世上证明的确有一位上帝，而且他必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主已显明自己要为那些遵守他诫命的人成就什么事，他教训人遵守上帝的律法是可能的，人即使是在罪恶败坏的时代之中，仍能靠上帝的恩典抵挡试探成为圣洁。他们可以在以诺的人生上看出一个蒙福的榜样，而且他的被接升天乃是一个凭据，证明他关于后世所说的预言是真实的，就是顺从的人必可得到喜乐、荣耀和永生，犯罪的人的结果则是定罪、灾祸和死亡。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只是他被接去之先已经得了上帝喜悦他的名证。以诺住在那充满罪恶而注定毁灭的世界中，竟能与上帝有如此亲密的交往，以致上帝不让他落在死亡的权势之下。这位先知敬虔的品格代表基督复临时那些从地上买来的人所必须达到了圣洁的标准。那时世界像洪水以前的时代一样，恶贯满盈，世人随从败坏思想的唆使和虚伪哲学的教训来反抗上天的威权。但是上帝的子民要像以诺一样追求内心的纯洁，努力符合上帝的旨意，直到他们能反照基督的形象。他们也要像以诺一样将耶稣基督的复临以及他在犯罪之人身上所要施行的审判警告世人。同时因着他们圣洁的言行和榜样，他们就要定一切不敬虔之人的罪。以诺怎样在世界遭洪水毁灭以前被上帝接去，照样凡活着的义人也必在世界被火毁灭之前从地上被接升天。使徒说，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